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5年1月17号，今天是星期五，一周就结束了。那今天的金融市场呢，是以一个非常漂亮的结尾，让一周的上涨的这种趋势呢，去欢迎川普的走马上任。今天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普500呢，都创下了从11月5号川普呢总统选举以来最大一周的涨幅。今天最高美国法院呢，已经是以9-0的方式维持了巡回法院对 TikTok 的起诉的判决。那么对 TikTok 以违背了宪法自由的这种方式提诉呢，可以说是一个败诉的结局，而且是以9-0全员的这种方式。这可以说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法和宪法自由之间啊，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呢一种胜利，美国宪法的一种胜利，美国国家安全、美国政府的一个胜利。这也呢为以后呢社交平台在面临国家安全的时候呢，这个美国包括其他国家该如何去应对这样一种挑战。今天呢这个 TikTok 虽然是败诉了，但是到1月19号它会不会彻底关闭呢？未必。今天拜登政府呢是说他们可以暂时不执行这个法律，那么把这个权力呢交给川普政府。所以今天 TikTok 的 CEO 周受资特意呢是发表了一段视频，感谢川普呢去积极的斡旋，让 TikTok 的能够有机会进行的重新的组合，他愿意呢跟美国做出更大的贡献等等。那么这是今天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大的消息。同时呢，今天我们看到哈，就是川普呢在下周将是就职典礼，然后今天川普和习近平通了一个电话，通电话的时候呢，话题涉及的比较广泛，其中也包括了 TikTok， 还有呢就是台湾的问题。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看到呢，各方对川普政府呢还没有上任，已经呢急剧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整体的市场股市这种看涨的压住仍然在持续当中。今天的美国股市是集体收红，道琼上涨了334.7，昨天就上涨了700多点，今天的涨幅又达到了0.78%，目前报43487.83。纳斯达克上涨291.91。涨幅 1.57%， 收报19630.2。 S&P500 指数上涨59.32，涨幅 1%， 报5996.66。飞半呢今天是上涨了146.78，涨幅 2.83%， 报5309.74。可以说呢，这是从川普涨幅啊，从去年11月份以来之后呢，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开年啊，基本包括圣诞行情也没出来，把这个涨幅都已经差不多消耗殆尽了。但是呢，最后呢，这一周之内也成为周涨幅最大的一周。今天的三大股指啊，不光是三大股指，包括呢每一只哈、啊、七大科技巨头啊，全部都是出现上涨。芯片股片呢也是上涨，制造板块都是大上涨，包括呢大型银行金融板块。在本周稍早几天的时候公布了强劲的财政报告之后呢，从周三周四到今天为止呢，金融股类也是进一步的上涨。所以本周之内有很多对股市比较利好的消息，像比如温和的通胀的数据，还有呢积极的这种美国的经济的增长，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呢，就是包括这个有利于多个吧，也算是有利于川普的这种行情。所以呢这一周以来，道琼斯本周的周涨幅达到了 3.7%， 标普500呢涨了将近3%哈、2.9%。然后呢以科技为主的纳斯达克呢本周上涨的幅度达到了 2.4%。今天呢芯片行业这个板块在本周的强势的收盘当中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Intel 在标普500指数当中是领涨的，因为有消息呢有神秘的买家出价呢要收购哈 Intel， 于是呢它的股价暴涨了 9%。还有呢专门去无线电频率芯片，就是功率放大的这样一个芯片，叫做Qovo， 也大幅呢上涨了超过14%。那今天包括呢一些华尔街日报啊等等，说一些激进的投资者叫 Starboard， 他们呢披露了他的持股，并且呢这个他们要 计划推动公司的改革。这两家哈，不管是 Intel 还是这个Qovo 呢，他们在最近表现都是不怎么着。在去年的时候呢， Qovo 呢它下跌了 38%， Intel 呢则是下跌了到目前为止60%的这样一个跌幅，那么今天呢都有所反弹，这芯片股带来了今天的一个大涨。那包括呢其他的芯片股呢今天也是涨幅非常的亮丽了，像博通 3.5% 的大涨，高通也是 1.97% 的涨哈，然后应用材料 2.99%，AMD 涨 2.55%，NVIDIA 涨 3.1%， 美光也涨了超过 3%。 台积电最终今天是反跌，昨天我们知道它大涨，今天跌了个 1.53% 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几个七大巨头呢全部是反弹，像 Meta 涨 0.24%。 昨天呢因为 TikTok 的这个可能要存活嘛，所以昨天这些呢它的竞争对手都是下跌的，但是今天呢整体的这个上涨呢也带动了他们的这个上涨，包括呢 Meta 的裁员。苹果呢今天涨 0.75%，Alphabet 也涨了 1.6%， 微软涨 1.05%， 亚马逊涨 2.39%。所以呢这个 TikTok 呢仍然是今天的一个怎么讲，这些 TikTok 的昨天还说难民呢哈，他们这些人虽然不至于跑到街上去跳舞去但是呢的确投资者并不认同哈，就到现在为止目前的这种状态，大家都觉得恐怕 TikTok 在美国不太能够真正的会关闭了最高法院呢已经是维持了这个宪法，维持了国家安全，也维持了国会哈，这是国会两院一起通过的一个法律，基于国家安全要求 TikTok 进行剥离，必须在1月19号之前采取行动。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看到呢这所有的这些消息哈都已经造成了呢最起码它还有3到6个月的这样一个时间去进行剥离吧，这就是川普所进行的争取。可是呢这个消息呢其实一度呢是给什么 Snapchat 呀这些股价下跌超过 3% 哈，像 Facebook 呀，像 Instagram 呀，这脸书哈，它呢自己 Meta 呢也只涨了 0.2%， 显著的落后于其他的大型股票哈。那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 TikTok 的这个可能能够有到存活的这种方式，但是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们都知道跟中共啊，你去跟他去接触，怎么讲，反正满嘴给你答应的很好的，但最终他不会守住任何的承诺和道德。所以呢川普呢是用尽全力想挽救 1.7 亿美国人的这个生意哈，就是一个平台，但最终他会卖给谁呢？中共会否拿 TikTok 呢挟 1.7 亿人给美国政府施压？这种施压到底会附加什么的条件？是对关税吗？还是对什么？总而言之，现在呢 TikTok 后边的这个中共又以这个软件的方式呢去争取了他们跟川普之间的一个谈判的砝码，可以这样去讲，这是中共的算盘，他真的能够以拖代变吗？我们可以继续观察。那今天呢高姐也可以说一点自己的看法。整体的趋势我们看到川普的团队，从他的国务卿到他的国防部长，到他的国家安全的次卿等等，他们呢都已经表态非常的强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的趋势不会改变，他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共是美国的好听点叫对手，不好听点就是敌人了。所以大的这种天象的外交呢已经彻底的变过来了，中共的这个 TikTok 呢只能拖得了一时，但是改变不了最根本的东西。相反呢过程当中川普是什么性格，如果中共把川普逼急了的话，川普会在你的重压之下去妥协吗？从来都是他漫天要价哈，给别人去施以重大的心理压力。那么习近平，你们现在去这样去做，能够压垮川普以及他现在的团队吗？我画一个巨大的问号。我觉得川普的这样一个做法对 TikTok 的公司本身是有好处的，如果没有中共的介入的话，这个公司本身都可以好好的赚钱，好好的去发展你的用户，但是一切呢夹杂了中共的时候就已经变了味儿了。所以呢这些呢当时2025年也是呢从下周一之后新的政府上台之后呢重大的一个看点之一，川普该怎么去做呢？今天呢还有呢像美国的七巨头哈，分析师呢也在分析，在未来的四个季度里边呢，他们的收益增长可能会超过17%。我们知道美国的七巨头啊，他在美国过去的这个 股市当中他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啊，几乎呢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FiSide 的最新的收益洞察报告呢显示，迄今为止啊，到今天为止呢 79% 标普500指数公司呢报告了第四季度的积极的收益的话呢，他们这个79%啊，他们都高于五年77%的这个平均值哈。那像七巨头中的三家公司，恐怕呢会成为第四季度收益同比增长的前十大贡献者。第一就是 NVIDIA， 它呢是在二月份报道，亚马逊哈，那还有呢就是除此之外的银行、制药、半导体行业。那么分析师预计呢，这七巨头在未来四个月，它的收益报告增长可能会超过17%。同时呢，他们也在标普500指数当中，现在呢还有493家，在未来的季度报告的收益的增长呢也会超过9%。如果是这个样的话，那股市将会一片欣欣向荣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那刚才我提到的呢，像特斯拉呢对这个马斯克来讲，他是怎么讲，是个好事啦。特斯拉呢今天周五呢这个股价呢是大涨超过 3% 哈。然后可以说呢也是这个川普效应啊，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投之以桃吧。那么他川普就职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期待的事情。马斯克呢在和川普的之间这个关系呢被一些人称叫做这叫世纪豪赌。那么最快的也可能在今年哈，让投资人来看到能不能给大家带来真正关心的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关心的东西呢可能并不是电动车的本人，而是它的自动驾驶、它的机器人等等。所以呢今天呢股价在午盘呢它一度呢是飙升了 6% 呢，中场呢收幅也高达 3.06%。 现在每股是426.5，目前的市值呢是1.34兆美元。到目前为止，从11月去年5号到现在，特斯拉的股票也飙涨了 74.5%， 为公司的市值增加了6013亿美元，目前呢是七巨头当中市值增幅最大的公司。第二大呢川普效应带来的增值呢是 Alphabet， 市值呢增加了3226亿美元。 NVIDIA 呢是市值唯一减少的公司，损失了451亿美元啊。那在2020年当时选举日到期，拜登政府在就职的这个也同样的这个时候呢，特斯拉的股价当时的涨幅呢达到了99.2%，因为他们是绿色能源嘛，所以对它的政策有利，那是电动车。那这次呢，特斯拉它的整体的涨幅呢达到了74.5%，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大家也不觊觎它的电动车，是吧？那么现在呢，大家觊觎是别的地方，还有呢就是。特斯拉呢它是在2022年8月实施了三股拆一股，所以呢它现在的流通股量比当时的2021年多了3倍以上，再加上它的股价高，所以呢意味着单价哈，就是单位股的这个股价增幅呢也就更大了。目前呢股价增幅是187.33块，而上次呢单股增幅是140.22，所以我们就看到呢这个川普效应哈对市值的影响是超过拜登效应的4倍，哈哈，这是今天的这个一个计算，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跟大家去讲一下。所以呢随着川普就职的话呢，对于特斯拉爱好者呢大家是有以下的这些期待的。像摩根史丹利的分析师他们呢就在说，他说啊从投资人那里得到的回馈是 ABC。 什么叫 ABC 呢，就是除了汽车之外的任何东西， anything but cars， 就 ABC。 他呢就在讲到投资人就期待着 CyberCab 无人驾驶计程车的业务在全自动驾驶方面会取得具体而且可量化的进展。然后呢还有呢就是随着特斯拉从0到1的各个城市的部署， CyberCab 还有 RoboTaxi 的里程碑呢是高度受到稳住。马斯克也可能会加速联邦法规的制定呢来鼓励无人驾驶汽车的这个部署了。同时呢投资人也期待他们去年举办的无人驾驶计程车 RoboTaxi Day 之后呢，来举办一场人工智能的 Day， 叫做 AI Day。大家呢希望马斯克能够展示更加先进的这个巨型哈，就是那个人形机器人儿。那这些呢都是大家认为这个人形机器人儿可能是特斯拉最具有价值的业务。它呢是估计呢计算当中没有包括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市值计算还没有包括人形机器人，所以呢投资人对特斯拉的技术的兴奋程度超过其电动车的业务哈，特别是他们关注的这些 AI 啊机器人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同时呢今天对他来讲呢，他是遭到了欧盟的一个命令，要求他交出 X 的运算的方法，就是他的就像当时美国让 TikTok 去交出他的这个运算的等等的机制。所以呢这又是在川普上台之前的欧盟对 X 的对马斯克的一个打压了。很简单啊，那因为他在 X 上的发言，特别是对什么英国呀，对什么德国呀啊，他这各种发言，那你对现在执政党他们肯定非常火大呀。所以他们现在呢对他进行调查哈，那这是马斯克的一喜一忧了。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反正就是打仗吧，那川普上台之后他能会允许欧盟对美国企业这么去弄吗？所以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前一段时间欧盟要对什么Meta 呀等等的也要进行各种苹果还有 Google 都要进行这种审查机制的调查。今天呢 Google 呢直接就造反了，一会儿呢我有机会再跟大家去介绍这部分哈。我们再快速的看一下其他的资产市场的情况。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继续波动，但最后呢定格在 4.61% 上下震动。那这个呢比昨天呢就已经是不断的是在走低的了。同时呢美联储退出了一个中央银行的气候小组，这个呢已经是连美联储都退出来了。那之前呢一系列的私营的金融机构哈，包括什么高盛啦，什么摩根大通啦，他们都已经退出来了哈。那么现在呢就不搞你不玩这些虚的了，你好好的去赚钱，好好做工作，不要跟意识形态搞到一起哈，不要跟那个政治东西搞到一起，赚钱就是赚钱。哎，那这个呢是一个 Fed 的一个动作，那这也是响应了新政府的一个态度了，大家都明白啊。Why， 这都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一件事情。那今天的油价呢是连续第四周上涨了，那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着川普政府呢到底要怎么样对普京啊，对俄罗斯等等的加大制裁。所以今天美国 WTI 原油期货呢收在了每桶77.88块。比特币今天达到了104,767，那这也是一个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平了。周一呢川普将就职了，所以呢大家都是看好他对比特币加密货币的这样的一个有利啊，那到底有利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是一个关注。过去呢这种利好呢已经不断的在获利回吐的，它一度已经是走跌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呢又开始跟打了兴奋剂啊，也确实是有兴奋的理由，那么它开始呢在回调。包括呢 MicroStrategy 这个购买比特币的疯狂的这一家压注公司，它的股票也是大涨了 8%。今天大多数的欧洲股市也是上涨的啊，也都创下了像英国的还有德国的指数呢均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今天呢我们今天是周五，下周一将休市啊，那一天将是川普的就职日，也能和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日是重叠的，那么正好是一天，然后呢这一天呢将是市场也都休息。那现在呢今天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呢就是川普已经是将就职典礼呢移到室内举行。我们稍事休息哈，那我们一会儿呢就来听听看这些具体的一些消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1月17号，又是一个周五，这一周就结束了，也就随着结束了过去的第46届美国民主党政府的一个执政。从下周一开始呢将是川普新政上台。今天呢川普呢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面写到说，目前呢极地风暴席卷全国，我不希望有任何人因此受伤，因此我已经下令将就职演说、祈祷和其他演讲安排在美国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举行，就像1985年里根啊总统因极寒天气采用的场地一样。 他同时呢就嘱咐说，对于数以万计的执法人员、急救人员、警犬甚至马匹以及成千上万将在20号户外待上数小时的支持者来说，这将是危险的天气条件。无论如何，如果你决定来现场，请穿得保暖。我们去查了一下哈，就华盛顿特区的天气预报呢，下周一气温呢会在华氏10度到20多度，也就是相当于摄氏的-6度到12度，体感温度可能会更低，前一天呢可能还会有下雪。现在呢，位于华盛顿市中心的第一资本体育馆 Capital One 哈，这个下周一呢将向支持者开放，用于观看现场的典礼。川普呢表示，他将在宣誓就职之后呢加入人群。他说呢，各类贵宾和嘉宾将被安排进入国会大厦内，这对所有人来说都将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尤其呢是对大量的电视观众而言。其他的活动安排将保持不变，包括周日下午3点在第一资本的这个体育馆举行的胜利集会，大门下午1点开放，请提前到场，以及周一晚上的3场就职舞会。华盛顿的一位高级官员，就职典礼的官员告诉 CBS 的 News 呢，说将典礼移到室内是当选总统的决定，我们尊重他的决定。这个确实他和里根类比呢是很聪明的一个做法了，但是呢他们两个确确实实有非常相近的。里根当年总统呢也是改在室内进行，是1985年1月20号，当时华盛顿当地的最高的气温呢是-2度哈、啊、那现这个礼拜一呢比那个时候还要低个2度左右。这两位总统呢做这件事情呢都是第二任的任职了，那他们俩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呢，就是在第二任就职之前都遭遇过暗杀。所以我们都知道就职典礼呢，这是一个国家的盛典，权力的交接，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特别呢对于川普啊，这是在美国第二位隔了一届之后再重新当选的总统。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交接，特别是川普，他是一个不改他的个性当中，他是绝不放弃绝不气馁的。而且呢在这个大选就职典礼呢要做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而这次呢宣布更改呢只提前了3天啊，只提前了3天。对于目前来讲，我们都知道这种极寒状况的天气预报呢，现在预报是非常准的，基本上提前2周一周都可以呢有非常准确的消息。所以呢我个人哈，我们合理的可以推测，恐怕这里边还有很多无法向公众去说到的其他的一些考量了。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一次川普的上台真的是不容易哈。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说过，我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但确实也曾有，现在还有几个传媒呢都认为还会发生再一次的刺杀案件，甚至有的呢是说在一个舞会当中，有一个呢是说在一个大的体育场当中。所以呢这一切呢都让大家对下周一的总统就职典礼呢带着一种捏着一把汗的这样一种感觉哈。那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川普呢在这个就职马上哈还有2天的时间，但是他在没有权力交接之前呢，他已经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刚才我提到的 TikTok， 如果没有川普呢用尽全力去斡旋的话，那么 TikTok 呢将毙命了。那么现在呢川普真的是又救了 TikTok， 那为什么要去救？川普本来就要去禁止他，但是呢现在他改变了看法，他拼命的要为这1.7亿美国人真的留下。那么他怎么样跟中共去较量？那这是川普的我们接下来去观察。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呢这两天有很多的消息呢在围绕着川普的新政在波动。比如呢在今天17号，普京啊和伊朗他们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全面的军事合作啊，全面的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包括军事啊科技啊等等。那伊朗和俄罗斯本来就是 buddy buddy 的，现在呢还要签署全面战略合作，特别是在川普即将上台之前，可想而知这也都是呢为自己呢和川普进行谈判啊，去增加更多的筹码。那他们这种联盟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吗？当然了，他现在已经不具有更大的威慑力，但是我们去看到呢围绕着川普呢国际外交在不断的进行各种的运作。那不得不提今天习近平就已经和川普进行了电话沟通，这个沟通呢是比较出乎意料之外的，因为这是川普当选之后呢第一次习近平他们之间进行的电话沟通。同时呢今天宣布呢是派韩正来参加 川普的就职典礼。那了解中国大陆的和了解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派韩正来，这是明显的一个冷淡的表现，对吧？那他没有派蔡奇和他核心团队，包括习家军，这样的一个种表现呢，是不是对川普的一种强硬的态度呢？今天呢，我也采访了多方的这个专家，我总结一下观点哈，跟大家讲，未必，因为呢，你可以做很多的一个对比，一个呢，就是看到川普的团队在他们的听证会上对中共那是真的硬啊，那是非常非常的硬。那么对于呢，这个韩正来呢，你去对比一下拜登。拜登的政权在当年交接的时候呢，他们邀请了萧美琴，来自台湾的当时的萧美琴参加典礼。于是呢，是中共强烈抗议，跺脚的去又吵又闹。然后之后呢，他的那个大使叫崔天凯是吧，那他就是拒绝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当时闹的是非常的厉害，你就可想而知，今天他也没闹啊，老老实实呢，虽然派的不是核心人物，但是呢毕竟是派了一个韩正啊出来了。所以你这个两项一比，你就知道习近平跟川普通话呀，然后这个呢是硬还是软了。同时呢，就在昨天，在联合国，拜登政府呢马上就交接了，他仍然在联合国呢不断的为乌俄战场的这件事情呢进行斡旋。然后呢，美国代表呢再一次对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呢进行了批评。针对这个呢，驻联合国大使的这个耿爽啊，开撕啊，那就说了几个比较重要的，那意思你们说我们在后面对俄罗斯进行经济支援，我们要对他经济支援，那战争会打成这个样子吗？你们说我们对他进行政治上的支援，我们不是在组织外交各个团体在进行和平斡旋吗？啊，就是一条一条的去啪啪啪啪去打这个美国的大使哈，是很不客气的。所以今天呢，网上一片欢腾啊，中国大陆呢就说啊，中国外交官义正言辞哈，如何呢去开撕美国代表。所以你就看到呢，拜登政府呢从上台到结束，中共是非常不给他们面子的。不仅呢是在就职典礼啊去邀请了蔡英文，他们是闹得不得了。这次呢是韩国瑜来，他们也不闹了，韩正呢老老实实来。那么拜登他们上台之后呢，第一场的外交在阿拉斯加，沙利文被杨洁篪训痛斥20分钟，大家还记得那个场景啊？上台就给一耳光，现在要下台了，在联合国也是一耳光接一耳光，不断的啪啪去打拜登政府。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觉得习近平中共太不讲究了，你真这么欺负我们美国的老总统，对吧？80多岁老人家给点面子好不好？真是不给面子。所以呢，川普这部分，你看，你别看他是吵吵的吵吵把火挺厉害的，但是没啥意思，老老实实的盼韩正还得出席。那么现在呢，可能就轮到了你。之前呢，这个川普下台的时候呢，你习近平连续发了一个文章哈，多篇的10000多字的这个文章骂川普政府的人，然后呢公布了一个20多人的制裁名单啊，你是真的是不给留面子哦。那么这回轮到川普玩你了，那川普来邀请你来参加我就职典礼吧，你说你又不来，对不对？那现在呢看看吧，那你韩正你不也得老老实实过来吗？你还得跟川普去通个话，通个话里边呢又提到了，又警告啊，台湾是我们的内政啊，台湾是我们不可分割的领土，请美国要慎重的置之。他也就拿台湾能说事儿了，习近平手里还有什么牌去讲呢？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非常强烈的对比。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呢，川普在交接政权交接之前呢，以色列今天呢，以色列的安全内阁已经宣布呢通过了这个协议哈。那15号呢停战协议签署之后，16号包括今天仍然在轰炸加沙，又造成80多人的死亡。同时呢，协议一签订之后呢，哈马斯还有那些加沙的平民就换上哈马斯的那个军服哈，发出这种庆典。那么这些呢都让大家呢对川普有很多的诟病，因为呢川普呢就是一直在说，如果在我就职之前你们不能够停火的话，加沙将变成地狱。一方面呢，他也给内塔尼亚胡呢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这样的一个交换的条件呢，必须释放1000名在以色列被关押缉捕的，甚至是判终其无刑的这种哈马斯的成员。所以这件事情呢让内塔尼亚胡呢是有巨大的压力。此前呢一直说很担心可能都不能得到他的安全内阁的这样的一种同意吧，但是今天呢是简单多数哈获得了同意，真正的全面执行停火是从19号，所以18号明天还有一天哈，不知道这个内塔尼亚胡他们还会干什么。19号全面接触协议，三个阶段呢要不断的释放出目前的这个 94名人质，第一阶段释放33人哈，其中还有很多都死掉了。那这里边呢，还有7名是美国人呢、哦。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所看到的。川普还没有上台呢，这种巨大的压力，包括格陵兰岛啊等等，已经开始施政了哈，就差呢落到板上钉钉的了。那围绕着这个呢，各国也不得不进行表态。欧洲、欧盟方面呢，也不断的呢去制裁啊，对美国的企业进行制裁。但是我想呢，这些也只不过呢是在关税上和川普呢进行一些讨价还价而已了。盟友之间呢，没有整体上的立场上的纷争啊，是利益上的吵架，那这些呢就是你来我往。所以我们就我在这个川普呢在周一啊要去上台之间呢，我们看到围绕着这些呢一系列的变化非常有趣。那今天呢台湾也出了一个手笔蛮有意思的，那就是赖清德接见了彭斯，而且呢是很高调的，受到热烈欢迎。这个事情呢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猜疑，说台湾咋的了。那么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哈。那我看到呢像这个何清莲女士她呢就发出来一个消息呢，是说台湾人对美国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真的是这样吗？不了解到这个程度吗？因为彭斯和川普之间非常的僵。那就在几天前，川普发表了一个 list， 这个 list 当中就什么黑利呀、彭斯、蓬佩奥啊，还包括几个给他推荐，这些人才都是那些基金会给他推荐的几个组织，他都列到了，我不接受来自于这些人，也不接受这些人给我的推荐，这是非常不留面子的哈，这是川普非常不留面子的一个手笔。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赖清德他们去大规模的邀请这个蓬佩奥啊，什么这个就是不是 MAGA 阵营或者是不是川普忠实团队当中的人选呢，跑到台湾去了。所以这个呢也是今天引起了大家各自的关注。我个人有一个看法哈，我不觉得台湾真的不懂，而是你说的，如果他们要求共和党内部也有一派啊，那么这些人也，你像黑利啊等等，这都是很强的共和党下一届总统的竞争对手的。这4年川普能不能做好，万斯表现好不好，这都是未知数的，对吧？还有很多的变数的，大家只是按照惯性的一个推测。那么一旦在4年之后，这些人都是强有力的共产党、共和党包括美国总统的候选人呢，所以台湾怎么可能不跟他们搞好关系呢？那么如果他们共和党提出来要去到台湾访问的话，台湾也不得不去接受，对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哈。那我们也有的人就在说，台湾疯了，你怎么这个时候呢去跟川普较什么劲儿？你这不没什么意思呀。但是大家要考量考量啊，考量到如果这是个共和党，共和党毕竟是一个党啊，它也里边有各种派系嘛。那这一派它是真实存在的，而他们是有强大的竞争能力的。那如果提出来运作哈，就运作这样的一个安排的话，台湾也真的是没有办法。您同意哪个一个观点呢？所以我今天有挺有意思的这件事情，围绕着川普马上要去上任呢，就是各方面哈，各方面都在外交啊方面面都在运作。那么美国内部呢也是哈，耶伦今天那最后一天上班了，然后他说呀，下周二哈，川普20号交接权力，21号美国政府呢就是触定法律债务的上限了，然后呢必须开始采取非常措施以避免冲破上限所引发的灾难性的违约啊。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川普啊，就是上台之前拜登这一届政府该花的花，该给的给，把钱都嘚瑟光了，然后来吧，这破摊子扔到你川普手里头，你上来就是上限，你就得开始折腾，你说怎么办？那这个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把这个也去说一下。而这一部分呢和金融市场啊，和对美国的未来的经济啊、股市啊都是有密切相关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那么今天呢股市是以一个大涨的方式哈去喜迎川普。那川普呢上台之后呢面临着很多巨大的挑战。耶伦呢就在今天发出了一个警告啊，他就在讲到1月21号起，财政部将启动非常规措施。因为呢到21号哈，拜登政府即将于3天后将美国政权交给川普及其团队哈。那么现在呢，财政部呢已经上线，本来呢已经在12月底他就预告过，在1月14号到23号之间会被触及。这个呢就是国会没有能够延长或者是永久撤销债务上限的条款纳入年底的最后财政预算协议之后 造成的这样一个结果。那我们知道呢，当时十二月份的时候不弄了一个1000多页的嘛，对不对？后来变成100多页的。然后川普当时就敦促立法者延长或者是废除债务上限，批评呢你没有2023年就没有这么做，是近年来最愚蠢的政治决策之一啊。然后呢，这个2023年的预算协议呢，国会债务上限的有效期延长到了今年的1月1号哈。那么尽管呢，美国财政部可以在接下来数个月内继续支付它的支出，但是呢，这个一个问题还得摆到桌面上啊，这个吵架还得继续吵。那么如果不采取行动，一旦突破上限的话呢，那就财政部就没有办法支付各种债务了，那就美国债务就违约了，那违约了就没有信用了，没有信用了对美国经济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了，对吧？那么债务上限呢，这是美国国会为美国政府设置的借款的上限啊，因为政府支出的金额超过税收的时候，你不能败家子儿寅吃卯粮，这不行，所以立法者呢需要定期处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权力的制约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嘛，那我们纳税人你我们都不愿意嘛，对不对？你持续增加债务，那国家要破产的呀。那债务上限这个历史呢，是来自1917年，当时国会为了让财政部有更大的借款的弹性来资助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呢设置了一些限制。1939年之后呢，国会首次批准对总债务的现代的上限，当时是450亿美元。从那以后啊，随着支出超过税收的收入，国会已经批准了103次债务上限的上调。截止到去年10月份，公众持有的债务相当于美国 GDP 的98%哈。在20多年前2001年10月呢，这个比例只有32%，现在呢这个 GDP 高达98%。这个比例高不高呢？和日本比不高，和中国比不高哈，和都是不高。但是美国的这个基数太大了，对吧？那么这些美国的债券呢，因为有政府的信用，大部分的这个国债跟我们个人之间关系没有那么大，那基本都是国外的政府呢去买美国的国债。可是呢，你不能总是这样，因为你现在利率这么高，你还这个利息呢，就造成财政非常之紧张。这也是为什么呢？川普哈，共和党，我们所看到的，他们一定要削减债务的这一部分，这是个共和党小政府，不增加政府开支，你就不至于再借那么多债了。那这也是呢，对大家对川普比较担心的地方，因为他要提高国防啊，让美国更强大呀，等等的，所以他要加关税。那昨天我看到我们有一个观众说，川普2.0版呢，应该去降低美国的这个普通民众的消费税啊，这个3298，他说川普2.0可以大幅增加进口的关税，但为减低国内的通胀，建议全面减低国内销售税或全减免，以照顾一般平民百姓。是啊，他能把联邦税取掉就更好了，那钱哪来呀？我们每个人最高的吧，将近联邦税达到39%，对不对？那你这个钱，这个缺空哪来呀？你这么多的税，他现在还入不敷出呢，还得借债呢，这钱怎么办呢？所以今天也有呢，就是有一篇文章，就 Dodge 他们这个马斯克啊，他们到底怎么去运作这个 Dodge， 他现在招聘了很多很多的人，然后呢他们 SpaceX 呢跑到华盛顿找一个房子，必须得是有安全级别的，因为你要介入到国家的很多怎么花钱的这个里边。然后呢其中有一个人啊参与了这个他的招聘，他说呢只有2分钟的谈话就招聘他了，因为他们是义工啊，招聘他之后呢，他就每天疯狂的去 interview， 同时呢参与呢去看政府怎么花钱。这个人说我不能透露这样的一个项目，但是我终于看到了政府是怎么祸害钱的，他说实在令人吃惊啊，这给大家留下了无限的遐想。但是呢现在呢，马斯克呢之前说我要削减2万亿，对吧？现在没有了，他说他削减1万亿。所以呢到底能削减到什么程度，这个钱从哪里来，这一帮企业家们哈，他们真的是在以这种爱国者的方式呢去审查政府的这个开支，有一些浪费的钱肯定会砍得掉，但是呢最终能怎么样，我们还真得睁大眼睛去看哈。关税能够增加，然后呢怎么别让老百姓的物价通胀之后咱们手里钱多着点儿，就不至于说去 反川普，否则的话你川这通胀再去上起来的话，这老百姓也真是够呛。那他就会在明年中期选举呢交出，最起码啊交出一个院的位置呢去给另外一个党派哈，这是看到的。所以今天呢15号，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也发出了警告，说美国政府的债务将在4年内超过二战之后创下的历史记录哈。尽管呢该机构略微下调了未来10年的赤字的预测。根据他的预测，到2029年，美国的公共债务将达到 GDP 的107%，超过了1946年二战结束之后创下的106%的这个记录哈。那个时候可是战争啊，打那么多的仗啊，现在没打仗，你搞这么多债务，对吧？到了2035年的时候呢，总债务将达到52.1兆，相当于 GDP 的118.5%。那么截止到刚才我提到了，现在是多少？现在是 GDP 的98%哈。那这就是他们就不断的再去指出哈。那么他说，美国债务负担的成长主要来自于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开支的上升。这奥巴马，这是由于他说，由于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潮，随着更多人进入了退休年龄，政府将面临更大的支付的压力。同时呢，公债的利息支付也将随着债务的增加而上升。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哈，就是川普上班还没上班就得工作，上班了之后的第一天哈，这个债务上限到期了，打吧。所以我们哎呀，就是搞政治真的不容易。你说川普不搞政治什么都有，你说78岁80了，你就图些个什么哈？不能养老，还要面临着暗杀的风险，他图些什么？有的人说他图些他名留青史，扯，这根本就不是。美国人有没有那种名留青史的那个概念？华盛顿名留青史人都不当了，对吧？不是的，我真的是觉得这就是爱国啊！你不去搞政治什么都有了，包括马斯克，搞了政治趟了这滩浑水，连生命都有危险，他图些什么？就从所以很多东西回不打，就怎么讲？回到常识吧，哈，回到常识，咱们可以去看到这个背后的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好了，那这是我今天呢去讲到的。还有呢，我再讲到一个哈，阿根廷。阿根廷呢，今天是那个一篇报道呢，就在讲到哈，就是米莱嘛，对不对？第一年他是正好是一年了，他现在呢在他领导之下，阿根廷将2023年79.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扭转到去年的180亿到190亿的顺差。听到了哈，80亿的逆差，现在呢这个幅度大到多少程度哈，是180到190亿的顺差，超过了2009年168.9亿美元的前高。然后呢他在努力推动瓦卡木页岩油出口，增加粮食销量哈，这一举措呢正在取得成效，让阿根廷再次成为全球出口的强国。随着阿根廷的通胀率呢已经从300%降到了117.8%，所以它的这个经济改革呀已经是证明了它的价值和成功。这个呢被称作呢是一个核弹级的这种政治改革哈。那它这种大规模的系统性的裁撤中央政府部门，然后呢这是一个用一个常识大刀阔斧的对400余年的现代国家管理体系的一种解构哈，核爆级别的这个政策的实验。他的这个政策呢我们看到了，这也是阿根廷人受够了社会主义左派的这种高调的政策的祸害。现在呢他们终于呢去宁可反正也是死，咱们就是死个痛快的，没想到呢真的能够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知道呢在美国也是这种官僚体系已经非常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利益集团当中有多么的难，因为呢你这是有赌人钱财啊，对吧？那你像川普和现在的这个 Dodge， 他们就是一把刀，一把尖刀要砍向美国越来越臃肿和庞大的这样一个体制。所以呢阿根廷的米莱在先一步在这个南美的国家呢实施了第一步改革，那么接下来就是川普，他能不能够在他最后这4年的这样的机会当中把他热爱的美国重新恢复到他小时候的模样，这是我们今天的要去看到的哈。所以呢这一番的米莱呀，他可以说是把周翻了整个的一个 现在国家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既定成型的，因为各个国家都在模仿着美国呀等等，这是一个公民的个体对整个的国家的系统对政府秩序的打乱的一个重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在对整个国家的一个社会管理体系的一个重大的挑战哈。那么这样的一个大手笔呢，受伤的是谁？整个的官僚体系释放的是谁？对谁有利？那么就是公民个体的这种能量，市场自由的这样一个能量，这是到今天为止很多人都已经绝望了的希望又重新展现了这样的一个每个人的面前，美国会重复阿根廷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吗？我们希望哈。那么这样的话对有能力的人会释放出他们巨大的去创造财富的这样的一个能量，而对于没有能力的呢，可能他们不能够依靠这个系统的话，那他们会怎么样对待这样的人，怎么样对待川普进行改革的人。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改革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一直这么去说。我们希望呢这个魔咒能够在川普这一届能够得到打破，因为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团队而不是一个人。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呢，我把南加州的大火呢给大家去讲一下哈，因为这个呢我说了已经跟我们的生活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来看一下南加州呢，这也能看到呢这种政府啊到底谁的无能。你看看这一场大火造成的多么巨大的影响。首先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影响它带来的不仅是那些没有家庭的房子都烧掉了，12000栋的这样一些房子，包括呢所有周边的这些生意全部受到了巨大的一个冲击。那么今天呢华尔街日报呢都有两篇专题的文章都在讲解的这个所带来的各方面的这种含义啊。一到呢正常呢工作午餐时间的时候，一个叫做 Tokocana Brandwood 的一个餐厅啊，它呢就是非常受好莱坞精英的喜爱。本来呢他们都会看到呢迪士尼的首席执行官 Bob Iger 啊，去来到这用餐，各个经纪人在各个餐桌之间穿梭，寻找下面一个合作项目啊，常见的景象。但是呢，从 Palisades 去大火摧毁了这个城市之后呢，他们的这个大部分的人都撤离了这个地区，所以呢，这个餐厅也是非常的惨淡哈。中午叫做异常安静的午餐时间，这个老板就在说他的这个顾客呢，很多人都失去了房子，每个人都处在震惊之中。而呢离着这个城市之外几英里之外呢，圣莫尼卡的酒店和汽车旅馆挤满了从火灾当中撤离的这个居民，最低的房间的价格每晚接近$700的，叫做海滩上的百叶窗的大堂里边挤满了家庭啊等等，就是没有地方住了。所以呢随着流离失所的这些火灾难民他们争相寻找长期租所呢，整个 LA 啊这个房租正在飙升。所以这个野火呀在经济上呢创造了一些赢家，可是呢我们也看到了重大的输家，这种损失呢是非常的痛苦而且广泛的，无数的企业被摧毁和关闭，其中有一些可能永远不会开张，被火灾驱逐的居民在努力的找工作，如果他们工作还存在了的话。对于那些设法从大火中幸存下来的企业呢，他们洛杉矶数万人口的突然转移也意味着他们的客户群体在迅速的消失。数据显示啊，对小企业排版软件公司叫做 Homebase， 它呢在上周一洛杉矶员工记录的工时比一周前减少了 8.9%。 洛杉矶2023年它的 GDP 达到了$9620亿，这是美国所有县中最高啊，它是 number one 的。如果洛杉矶县它是一个国家的话，它的排名啊 GDP 收入是高于瑞士的。这么大而且呢非常密集人口高生产力的经济体，所以呢它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那我们看到呢就叫做洛杉矶坚强哈，有这样的字样的 T-shirt 呢销量是非常的旺。然后也能看到呢街头的小贩餐车有雨后春笋般都去呢跑到了救火的第一线等等哈。可是呢旅馆也是都挤满了这种要去租借房间的人，但是呢他们也接到了许许多多的订单啊。然后很多的旅馆呢讲他们的房价最多呢降了30%，去也真的是一种慈善的举动，可是它能持续多久呢？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 这个其他的哈，像这个对好莱坞的一些影响哈等等的，包括呢现在 Eaton Fire 哈等等，他们那些的整个这个区域大街小巷大小商业区已经全部都已经关闭了，餐厅也都是空无一人。那么一些呢，他们的餐老板呢，他们说他们的营业额只是平时的30%啊等等。他说他们早晚上8点就早早的关门，让人们都回家，然后呢顾客减少，企业还得应付呢员工减少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等等。那么现在呢Newsom 呢又签署了一些行政的命令哈，因为干什么呢，就暂停一些环境法规来重建房屋和企业。因为呢现在的说呀，就是建立房子呢需要再恢复呢需要得3年到5年的这个时间。因为呢太过去的这个加州啊，为什么建房子这么少，就是因为它拥有呢非常严格的法律，过去这10年的建立的房子呢都的敞口呢相当于1年的这样一个敞口哈。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看到的新房的建筑许可和建筑开始在几个月内呢虽然有所回升，但是呢仍然是一个较长的滞后期。那么我们看到呢，除此之外呢，遭遇火灾之后呢，竞价哈等等租金呢是飞速的上涨，它的租金呢现在已经不得不用行政令限制呢不能涨到超过10%哈。现在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洛杉矶的这些影响呢带来的这种混乱呢就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情况。好了，今天是周五呢，高姐给大家带来的是多方面的讯息，咱们下周一呢就要进入一个政府新的时代，咱们一起去看新的发展。